可以听到吗？啊，弟兄姐妹平安。哇，今天这个敬拜团很特别啊，清一色啊，这是我们 Diamond Bar 的 F4， 刚强威猛啊，但是刚强中不失这个有点温柔啊，因为其中有这个软男，然后又有爱妻狂，所以刚中有柔啊。有点像这个降龙十八掌，刚中带柔。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呢，是这个主题是我们与恶的距离。那这个哦，会不会有点太大声了？有点回音啊。好，那这个题目呢，其实是在2019年台湾这个公共电视出品。首播的一部剧电视剧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那描述呢，描述一个无差别杀人事件，无差别杀人事件其实也是可以说是随机杀人的事件啊。那这个事件过后呢，处于不同立场与身份的人们呢，如何在这个现实困境中挣扎，努力拨开层层阴霾跟迷雾。看清彼此与自身的面貌，以其达到救赎与和解的故事。那这一段呢，这个故事呢，这段悲伤的故事呢，是在一个电影院这个无差别随机杀人的社会事件两年后开始。OK， 那随机杀人犯呢，李小明的妹妹，原来本名是叫李小文。后来改名成为李大芝啊，这个电视剧演的就是这位李大芝。啊，之后呢，重新开始生活，但他总是眉头深锁，看起来心事重重，心里那个隐藏起来的秘密，让他永远无法自在的活着。好不容易他找到一个喜欢的媒体业的工作。但却遇到了曾经被哥哥杀害的罹难者，罹难者的家属。OK， 这个他的上司老板，他的儿子呢，就是被他哥哥这个就是无差别杀害的一个孩子。那这个这部电视剧的这个题目呢，起得非常的好。我们与恶的距离，有一种只能这种意会不能言传的一种感觉啊，有点像中国国画的那个意境啊，有所谓留白的感觉。这题目留了很多的空间，让听到的人呢会有所启发和深思的动力。我们与恶的距离，这句话好像没有讲完，对不对？是很远还是很近？当我们试着丈量与恶的距离之际，是站在对立遥远而观望的呢，还是处在同心里面努力抽离？所以这个题目写得很好啊，让我们自己去想。那跟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有些相关的地方，我们等一下就会分解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你面前。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我们也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解开你的话语，好叫我们能够在其中得到生命。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这样今天看了这段经文的故事呢，哦，这个字有点小啊。在这个三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就是马可、马太和路加，就是所谓的辅类福音，英文叫 Synoptic Gospel。那解经家呢，都说这个人，这个跑来问耶稣的这个人呢，他是一位富有的少年官， 而且呢，这位少年官呢，其实很多解经家说，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本身。Okay. 那其中呢，有一个原因会这样解释，就是如果你看那个红字啊，里面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那这句话呢，在马太和路加的记载中，这个还是有点太大声了，是吧？我拿下来一点好了。记载没有带这句话，可以吗？只有马可福音呢有这样子的一句话。Okay. 所以解经家呢就解释说，只有作者自己本身才会体会到，当耶稣看他的时候，那个眼神中的那个爱的表现。因此呢，马可福音呢，它里面记载这句话，是因为他就是这个作者本身就是这个少年官，他才能够体会到耶稣看他眼的时候眼中的那个爱的那个感觉。OK， 好，那我们来仔细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其中的前面的17-18节。那个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了。所以当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耶稣用一个问题来回答一个问题啊？而且呢，好像有点答非所问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其实呢，耶稣经常用问题来回答人的问题，或者呢，回答的时候呢，好像有一点文不对题那种感觉，答非所问的感觉。其实在福音书里面呢，有解经家说耶稣被问了183个问题，但只有三次耶稣是直接回答的，其他的时候呢，耶稣总是问一个问题啦，或者回答的用一个比喻啦，或者就是答的好像有点答非所问的那种感觉。那我们来参考一下其中的两个故事，请Thomas帮我念一下。
Hello， 约翰福音第四章17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她说，你既是犹太人，为什么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就求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好，你看到这个有没有，就是好像耶稣也同样的，他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话里面，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有点答非所问，好像很奇怪的一种对应对话。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故事，
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是不能见神的国。
好，这个故事也同样的，对不对？好像这个尼哥底母来问耶稣的时候呢，他问一个问题，可是耶稣回答的好像跟他问的好像有点不相关，脱节的感觉。那为什么耶稣常常会用这种方法问一个问题，或这个答非所问的一个方法来跟人对话呢？那其实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通常有人问耶稣的问题只是他外表所表达的意思，而并非他心里所真正想要问的问题。你听懂没有？就他外面所问的问题不代表他心里面真正想要问的问题。 或者甚至呢，这个问问题的人呢，他自己也不晓得，他心里面其实有另外一个问题。他问外面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不了解他其实里面有另外一个问题，他甚至他自己都不晓得。OK， 所以耶稣用问题回答问题，是因为他要帮助那个人反思自己心里面真正想要问的问题是什么。Okay. 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就是耶稣要帮助问问题的人呢，打破一些他心里所有的一些主观的思想，或甚至是一些错误的观念。Okay. 同样的，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我们向神祷告，但是神好像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呢？我们会不会像这个少年官一样问错了问题，或者我们向神所求的是求错了？其实神一直都有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他或许在反问我们一个问题，只是因为我们的观念是往这边跑，我们没有听到神，其实他已经告诉，他已经回答我们了，那个声音我们没有听到，因为我们有心里有一些主观的观念。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要的，而是我们需要的。英文说 ，God doesn't give us what we want, but what we need。神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要的，而是我们需要的。这个我们值得我们思想。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研究一下这个少年官他心里面所真正想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他问的问题是，他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你们说他心里真正想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能不能够从这个整个故事的经文里面猜得出来呢？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二十一节那个红字，你请汤姆斯往念一下吧。
二十一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富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好，所以那个犹太人的文化呢，他们认为有钱的人呢是神所祝福的人，是神所看重的，是神所爱的，这是他们的文化里面的这个观念。所以当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门徒就分外的稀奇，说谁还能得救呢？因为他们的观念里面，犹太人的文化观念里面，就是有钱的人是被神所祝福的，所看重的，这些人理所当然应该是会进，会得永生，会进天国的。 OK， 好，还有呢，我们再来看第十九二十节，里面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好，所以从这两段经文呢，我们认识这个少年官他是一个财主，而且什么呢？而且什么呢？他从小就是遵守诫命的一个人。 OK， 所以这个少年官呢，他心里面应该是这样想，他说：“我是蒙神所祝福的，因为他很有钱。 OK， 而且呢，我从小就遵守诫命。” 那我是不是就应该能够得到永生呢？他心里的观念应该是这样子的观念，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觉得这个少年官他真正想要问耶稣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真正想问的其实就是说，他想问耶稣说，我是一个财主，是神蒙神所祝福的，而且我从小遵守诫命，那请你告诉我，我是不是一定会得到永生？他真正想问的问题是这个，对不对？因为他心里面虽然有这样子的想法，可是他没有这个确据，他没有很确据的感觉他一定会上天堂。所以呢，当他认识到耶稣基督是那位，可能是那位弥赛亚了，他就需要耶稣给他一个确据。所以他心里面真正想要的是耶稣告诉他说，少年官啊，你是有钱的，而且你遵守诫命，所以因此你会得到永生。这是他心里面的期待的答案，对不对？这是他，因为他心里面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OK， 我们是不是跟这个少年官一样呢？我们从小就是乖乖的听爸妈的话，长大也奉公守法，而顶多呢开车被开了一个罚款，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而且呢，都是警察够坏的， OK， 他们专门躲在那个地方，躲在那种角落啊，等你犯一个小犯规啊，像一个什么 stop sign， 停得不够久，就给你开一个罚单，对不对？你谁碰过这种事情？有没有很多啊？你们不要只有一个，不止吧？有一次很久以前呢，迷你啊，就是我太太啊，带着我的大女儿，那个时候还很小，从 Costco 出来。你们知道这边的 Costco 吗？啊，那 Costco 呢也真是，这警察也是够坏的，他就躲在那个地方。OK， 那边正好有个 sign， 就是 stop sign。OK， 那次刚好呢，就是他车子是确实有停下来了，至少他是这样告诉我的。OK， 但是呢，停的不够久。通常他们说你要 stop sign 停了，你要数到三，一、二、三，然后才可以走。OK， 如果说你停了，然后再走，这不行，不算。OK， 警察可以给你罚单，可是警察也够坏了。OK， 抓这种小毛病。OK， 所以那个警察就当场把他拦下来了。可是你们不要看我家太太个子小，她气势很大。OK， 因为当那个警察走过来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劈头第一句话跟警察说 "Don't scare my baby"， 因为我们家那个女儿坐在后面，小小一个小 baby， 他就很怕警察吓到他了，会哭了。那个警察也被镇住了 ，OK。后来就拿一些小玩具跟那个 baby 玩，这样子。可是罚单还是开了，就是，这个警察真的够坏。不过言归正传，我们是不是跟这个少年官一样呢？虽然我们是乖乖的奉公守法，而且我们也一生好像很顺遂，读书读得不错，也移民到了美国，有工作，有房子，有老婆，有儿子，所谓的五子登科啊，或是我们正在奋斗当中，虽然碰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也很努力，也不偷也不抢，凭良心做事，okay？ 但是我们心里好像总是没有那么踏实，对不对？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许我们有念头会闪过，我也不是什么坏人，我走后应该会上天堂吧。但是我们总是不想去面对这个人生最终的结局，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确据我们会上天堂。虽然我们有这样子的观念，没错，就好像这个少年官一样。所以呢，我们现在明白这个少年官心里面想问的是什么问题了。 OK， 但是他问的这个问题里面呢，有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啊，是什么观念呢？那我们就从耶稣跟他的对话当中看来，我们可以发现他这些主观的观念是什么。 OK， 那首先呢，我们要看耶稣没有回答他直接的问题，而反而问他一个问题。耶稣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英文的翻译是 Why do you call me good? No one is good except God alone. OK。然后呢，他接下来又问说，哦，看一下，他说，我当才可以，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对不对？英文是说 ，Good teacher, what must I do to inherit eternal life？ 所以这个少年观有一个什么样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呢？第一，他认为耶稣是一个好人。他甚至认为自己也应该是一个好人，对不对？因为他说我从小就遵守律法，那我应该是一个好人。耶稣是大好人，我是小好人嘛 ？Maybe 啊，可是我应该是好人。所以他主观的认为好人就应该可以上天堂得永生，对不对？这也可以说是当时犹太人普遍的观念。他们认为只要遵守诫命就是好人，就应该可以得到永生。其实这不是也是我们一般人普遍的观念吗？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又没有什么做什么坏事，平常有机会也做一些善事帮助人，捐钱给一些慈善机构，更热血的人呢还会两肋插刀的帮助朋友，在所不辞，那我应该也可以上天堂了，对不对？你会不会有这样想？你曾经这样想过，或者你现在这样想吗？那这个我又回来讲明义的故事啊，因为我常常喜欢讲他的故事，我只认识他一个人嘛。那明义呢，经常喜欢跟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我这是百听不腻。他告诉我呢，他爸爸只喜欢带他妹妹去看电影，很不喜欢带他去看电影。为什么呢？因为当他爸爸带他去看过电影的时候呢，在电影每次出现一个新的人物，尤其是当那个音乐播放那种很紧张的音乐的时候呢，他就会一直拉着爸爸吵着说：“好人坏人，好人坏人。” OK。后来呢，这个情况呢，就转移到我身上了。每每我们一起去看电影，从我们认识到现在呢，甚至前几个礼拜还发生过一次，只要电影有新的人物出现的时候，他一定会吵着问好人坏人，好人坏人。后来我学会了一概就说坏人坏人。所以呢，我只好接受这个情况。那我没有办法像他爸爸一样呢，他爸爸可以带另外别的女儿去看电影，那我只有一个太太，101个，我只好接受这个事实，不然你帮我带别的太太去看电影，对不对？可是呢，耶稣讲了一句话，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相当的震撼的，可能对我们一般的人来讲也相当的不可思议，对不对？耶稣说的是什么呢？耶稣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了。Okay. 我们听了会不会也很惊讶，甚至觉得很不以为然，对不对？难道世上真的没有什么好人吗？难道这个孔老夫子不是好人吗？难道这个 Mother Teresa 不是好人吗？你敢说我妈不是好人，我跟你拼了。Okay. 问题是我们对好人的定义是什么？《倚天屠龙记》是我喜欢，何大侠这名字不是白叫的。OK，《倚天屠龙记》有一个人物呢，叫做灭绝师太，他是峨眉派的第三代的掌门人，他嫉恶如仇，又是名门正派白道的顶尖人物，他一生呢和魔教抗争，杀了无数的无恶不作、为非作歹的恶人。那他门下呢有位女弟子，名叫纪晓芙，已经许配给武当派的银立亨， 是武当，这个银立亨是武当派创派掌门人张三丰的第六位弟子。Okay. 可是后来呢，这个纪晓芙呢被一个魔教的光明左使杨逍给缠上了，最后呢被缠啊缠的就被又爱上了这个杨逍，跟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名字叫做杨不悔，啊，为了表明他对这件事情没有后悔，不后悔。可是后来呢，这事情被他的师父灭绝师太发现了以后呢，他就命令这个纪晓芙呢，去把那个杨逍给杀了，因为他是魔教的人 ，OK， 而且又败坏了他的名声啊，因为他是本来已经是许配给这个武当派的，可是呢，这个纪晓芙呢就拒绝了，不肯遵从这个师父的命令。这个灭绝师太一怒之下呢，当场就把纪晓芙给杀了。后来呢又命令他的女弟子们去把这个那时候还幼小的杨不悔也杀了。Okay. 就是除灭这个余逆，所谓的除灭余逆。那还好当时呢还少年的男主角张无忌又把他偷偷的藏起来保护了他，然后他甚至千里迢迢的把他送上了光明顶，交给他的父亲杨逍。听完了这个故事呢，我问你，灭绝师太是好人还是坏人？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影片，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然后你们杀的人没有比我哥少。这个剧中的儿子被杀的女主角，就是这个贾静雯所扮演的那个丧尸啊。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剧中这个杀人犯的妹妹说，他们杀的人没有比他哥少。这个儿子被杀的这个女主角，那个贾静雯所扮演的，她有杀人吗？他们杀了谁？那这个电视剧中有一幕也相当动人的，就是杀人犯的母亲，她说了一句话，她说：“全天下没有一个爸妈要花20年去养一个杀人犯。”杀人犯的爸妈和他的妹妹，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也被媒体和社会所谋杀了呢？这个短短的一个影片呢，让我们想起圣经里的一段故事。请Thomas帮念一下。
约翰福音第8章3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手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好，如果当时你是在人群当中，你会拿石头丢这个妇人吗？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有没有杀过人？不是那么容易回答，是吗？所以耶稣说，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耶稣也，圣经也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大部分人听到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一般来说都不以为然。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思想，有所反思的话，我们就发现其实这句话是真实的。因为圣经所讲的罪，并非我们一般人所想的是律法上的犯罪，而是我们人性里面所隐藏的罪性。大部分的人没有什么罪的行为，但是我们的罪性永远是潜伏着，也不知道哪一天会浮现出来。或者说我们的罪性驱使我们在无意间做出一些我们也不了解的行为或者言语，带来了很多人意想不到的伤害，不是吗？就像这个剧情里面所说的，我们在无意中是不是也杀了人？好，接下来呢，我们看耶稣和那个少年人的对话，其中讲到他们是帮我们念一下这个红字。
第十九节，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对着他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富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OK， 耶稣讲的诫命呢，应该就是旧约你所说的十诫。可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并没有把十诫全部列出来，他列了几诫呢？对了，他其实只列了其中的六诫，就是十诫后面的六诫，是跟人与人之间所当守的诫命。OK， 他并没有列出前面的四诫，是人与神之间所当守的诫命。OK，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十诫，请 Thomas 帮我们念一下。哇，这个字更小。
出埃及记二十章，神吩咐着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和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卑奴、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好，谢谢。所以呢，为什么耶稣要问少年官他有没有守这个诫命呢？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说守好诫命就可以得永生呢？ 其实不是啊，答案就在后面耶稣对少年官所说的话。耶稣对他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好，当你听见耶稣对少年官所说的话，你心里有什么想法呢？你会不会想说，这个好像有点不公平吧？一个人怎么可能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呢？但的确如此，这也正是耶稣所要指出的重点。当耶稣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他其实是用另一种说法讲明了十诫的前面四诫，跟神有关的，人跟神之间的关的。因为前面的四诫是跟人跟神之间有当守的诫命，也可以用另外一个经文来作为涵盖性的解释，就是在马可福音里面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对着少年官来讲呢，倘若他守住前面的四诫，他就必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哇，你们可能会说，天哪，这个谁能做到呢？其实也就是门徒所有的所有同样的反应，他们也是分外稀奇。可是耶稣回答说什么？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好了，那我们就回头来原来的问题，既然耶稣知道这少年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守十诫，为什么还要提出来呢？因为他要让少年官知道，也让我们知道，人是无法靠守诫命或者做任何的事情得到永生。我再讲一遍，耶稣要让我们知道，人是无法遵守诫命或者做任何的事情能够得到永生。那既然不行，为什么神还要这个宣布这个十诫呢？因为圣经上有一句话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罗马书三章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句话讲得很明白，没有一个人因律法行律法能够称义，因为律法只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这边最终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神的标准是完全或者说是完美，在英文是 perfection、okay、因为圣经有一句话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okay、接下来看呢，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在神凡事都能。那怎样，我们怎样呢才能够得到永生呢？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圣经非常的明白告诉我们，唯一能够得到永生的就是靠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生命的主宰。以弗所书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耶稣为什么要少年官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跟随耶稣呢？跟这节经文又有什么相关的地方呢？因为耶稣要他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因为他心里所依靠的是什么？他心里所依靠是他的钱财，他没有信靠神，他信靠他的钱财，所以耶稣要他变卖所有的。可能有些人读的经文就会有一个疑问说，那我们是不是每个信主人是不是要把我们的钱财财富都分给穷人呢？回答是，是也不是。这怎么讲呢？如果你心里的依靠是你的财富的话， 那可能神要你放弃这些财富，分给穷人，跟随耶稣。但如果你心里依靠的不是你的财富，那神不会要你这样，不会有这样子的要求。但是如果你心里所依靠的有其他的东西，那你必须放弃对那些东西的事情的依靠，才能真正的信靠耶稣做你救主生命的主宰。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你心里依靠的是什么呢？是你的才能、你的学历，或是你家庭的背景、你的聪明、你的人际关系，或是你的英俊美貌，像我这种靠脸吃饭的，我必须放下我的身段。你心里依靠的是什么？那就是你必须放弃的。所以这整个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的非常的非常的清楚明白啊，就是我们不仔细研究的话，我们不了解，我们会有一些 误会。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其中的重点。第一，耶稣要少年观明白，除了神以外，世上再没有能够达到神标准良善的标准的。第二呢，所以没有人能够依靠好行为得永生。第三，也没有人能够守律法得到永生，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的。第四，只有信靠耶稣基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才能得到永生。第五，要完全的信靠耶稣，我们必须放弃我们现在所依靠的。当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呢，马可福音记载一个很有趣的故事。那边说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那很多解经家呢都认为这个少年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少年观，也就是马可本身。那为什么作者呢马可呢他自己要记载这样子一个小插曲呢？那有很多人认为呢，这个记载是表明说所有的门徒都离弃了耶稣啊，就像马太福音26章讲说，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所以呢，有些人说认为他是马可也离弃了耶稣。但是有另外一种解释我觉得比较恰当，因为这是作者他自己本身所记载的，应该有更深的用意。这节经文里面有两句话我觉得很特别，特别有意义，就是跟随耶稣跟赤身逃走了。这节经文呢，应该是为今天我们所看的少年观的故事作为一个完美的结束，好像隐隐约约的马可自己要表示，就是他最终呢是赤裸裸的代表他放弃了一切跟随了耶稣。在后来的新约圣经里面呢，我们也看到马可也一度的跟随保罗去宣教，虽然有些其他的插曲，但最终他是保罗所认可的属灵好伙伴。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最终在传统的教会历史里，马可是最后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市，成为了当地的教会的领袖。他最后也是为主殉道，传说中呢，他是被人当地的人勒的脖子拖在地上跑，叫拖死，活活的拖死的。很多年前呢，有一次我们郭宇堂有一次在山上这个退休会的时候呢，当时有另外一个基督教的团体 和我们一起使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些人。那那些基督徒呢，就是埃及特有的独立的基督教教会，英文就是所谓的 Coptic Christians， 也就是当时马可做领袖时候所建立的教会，这就是亚历山大那个 Coptic Church 的照片。马可最终是变卖了所有，分给穷人，跟随了耶稣，但是他并非因为变卖了所有分给穷人而因此得到了永生，他是因为靠着信心跟随耶稣，他才能够变卖所有的分给了穷人，最后也为主殉道了。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故事让我们更了解更明白这个福音的真理，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放弃我们心里所依靠的，我们来真正的信依靠你，相信你。如果当中我们有人愿意，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话，你可以稍微做一个表示，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有没有？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今天你的话语解开，求你让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作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